事实上我是第二次来这里跟各位分享。牧师跟我讲说有一半的人听过有一半人没有听，不过没关系很高兴来这边跟各位在一起。我就把六年前到现在在台湾我讲了几个比较受欢迎的主题来这边跟大家来报告，叫做追求幸福。第一个主题叫幸福过三关圣经没有这句话好不好没有讲到幸福过几关过三关是我自己下的这个题目。首先没有讲之前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今年70岁有一个月然后结婚到现在41年两个月再少两天了再两天就41年两个月。我有两个小孩，就一女一男，女的叫简洁，简单清洁男的叫简明，简单明了家里还有一条狗叫简便，简单便利因为常常要简单大便，所以叫简便简洁五年前在美国也拿到音乐博士学位了嫁人了女婿也是台湾来的，现在在 New Jersey 工作有两个小孩所以我是一个成功的人，做阿公当阿公有两个小孩，有外孙两个，一男一女。我的老二简明也结婚了媳妇是巴西人那么也生了一个小孩了，所以一个混血儿孙子，很可爱神向来恩待我，我出身贫寒说起来你不相信，明天我会讲清楚一点。然后很好的机会出国读书，读硕士读博士。不要以为很聪明你们看我聪明不聪明我大概不笨大概不算笨但是也不是聪明到哪里去，这个绝对不是自谦你不要客气嘛，没有没有。我虽然拿公费到美国读硕士，拿公费在美国读博士，这个运气是相当好，但是我知道我不是绝顶聪明的人。为什么？考初中的时候我考得要死，台中二中，台中二中不错，不过还是没有台中一中好，知道没有一中你就是没考上大学的时候我考得要死，东海大学，东海大学不错，不过还是没有台大好。那不要跟我讲说北京跟清华，那我不要比了那这是好学校了我知道我一生蒙神厚恩年纪大，我故意讲说我七十岁，主要用意是41年前我开始在大学教书所讲的跟现在70岁满的所讲的是不大一样的。以前会讲技巧，以前会想说怎么办我们有很多 model 我是留美的博士跟硕士呢人家应该会听嘛，逐渐发现那个不重要了，不重要70岁来我就发现，尤其在大学教了40几年的书，我应该把我认为最重要的要讲出来为什么？我70岁，你猜我还可以活几年？不要跟我讲长命百岁，没有这种事了台湾男人平均一命80岁，我是70岁，所以我用这个来算还有10年，好不好？这个讲的是很公平，平均年龄嘛但是用 DNA 来看的话，爸爸79，妈妈77，加载除以2等于78，我剩下8年而已，8年扣掉后面那3年病倒在床 双膝无力，老眼昏花，器官失功能，连三餐都要人来喂，连大小便都要人来处理，我那个不谈也罢啊。所以我事实上能演讲的时间大概只有这五六年而已，只有这五六年而已。我就越发觉得说应该把对这个啊，起码对我的信念，这四十几年来大大学教书的经验啊，认为最重要的，在台湾啊讲了四十年，知道吗？到各国讲讲讲啊，把认为最重要的要跟各位来分享。先说啊，不是我骄傲，但是我要说，我有从世人来看，我的学术底子还不错。拜托了，我不是骄傲，不要用那个可恶啊，要用那个很愤怒的眼神看我。我留美啊，拿公费留美，我两次都是公费，读硕士读博士。回台湾以后，当副教授也当教授，教授当了二十几年呢。啊，升了教授二十几年，当过系主任，当过所长，也当过大学的校长，知道吗？我看起来不像，不过我当过大学校长，知道吗？我在台湾算是活跃啊，做了 United Way 的理事长或什么理事长，当了很多。我也参加所谓的胡伦社，不是法轮功哦，胡伦社，知道吗？哈 ，Rotary Club。啊，那是属于上层阶级，当过社长，看了很多成功的人，跟很多所谓富有的人相处。然而教书四十年来，我有几个感触，我有几个感触。看多了以后，啊，我的感触是什么呢？啊，成绩好的人呢、啊，不见得成功发达。哦，以前教书就很严格的，我成绩真好，对他有期待。我刚才讲过，我教了四十年，知道吗？从1976年到现在嘛，看过那个人成绩很好，你对他有所期待，哪知道毕业十年、二十年以后，你发现没有怎么样，说啊。但是我在台湾也看到很多成功的人呢、啊，赚大钱的人呢、啊，很高位置的人呢、啊。容许我夸个口，我跟马英九很熟，你知道吗？啊，他还请我去演讲四次啊。不过马英九已经不是总统的，我想这个没什么用啊。但是我看过很多成功的人啊，问题是他们不见得幸福快乐啊。有些人啊，很成功，很发达，权力很高。问题是他不快乐，他不仅自己不快乐，而且好像有一个能力能够让他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快乐的，这个叫灾难，知道没有？ 如果是这样，那是很惨的事情啊。当然我希望我们不见得，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啊？为什么成绩好的人不见得成功，成功的人不见得幸福快乐呢？我逐渐去思考，也 something wrong， 这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啊！慢慢，我就发现，其实也不足得奇怪了。本来这三个 category， 它的所需要的条件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是不一样的。刚才第一章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我是恭喜你们哈、啊，你们是全部华人的佼佼者，知道吗？能够移民来哪里啊？温哥华，喂，温哥华是北半球最漂亮的城市呢，就是你们住的地方啊。我住在黄船道家，六年前跟六年后，它进步很大，知道吗？啊，又干净又好，哦，我住得很舒服啊，我就很羡慕啊，对不对啊？我知道你们都是属于成功一族，华人最好的。都移民来这里了、我知道你们的期待是希望这个环境里面让你的子女可以成功，让你的子女在好的环境里面可以得到好的教育或者好的发展，大概你们这样想，对不对？哦，没人点头、但是我要说的啊，你希望他有好的教育是好，我们先用一般中国式的方式来讲，如果你成绩要好的话， IQ 要够，对不对？ 在这边很多专家我知道说，那什么叫 IQ？ 请问什么叫做 IQ？ IQ 就是智商嘛，对不对啊？请问什么叫智商？智商就是 IQ 嘛。啊，我一般我们都知道有 L 跟 M， Classic 的那个智商写出来有 L 跟 M， Language 跟 Mathematics， 语文跟什么跟数学的 IQ， 你要够啊，至少你这把平均数应该是100嘛，对不对啊？100是平均，如果我们全部人做 IQ test 除以 N 就人数的话大概是100，不过我相信你的孩子可能110了120了啊，搞不好几个98的96的，那没什么关系，不过基本上100才是正常，知道吗？但是不能偏哦。简老师，我的孩子过目不忘耶，好聪明哦，过目不忘，恭喜哦。但是不要再跟我讲不过他数学考得很烂耶，那因为他的语文太好，但是数学怎样很烂。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哦，数学很棒，物理很强，那叫他讲一句话，公众讲一句话，叫他做鬼要他的命，知道吗？啊，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最少要 even， 最好两个都高的话，那最好就是第一个。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成绩不会好。万一你的小孩 IQ 只有80，不要强迫他读医学院，知道没有？拜托，那大家会很辛苦。我跟你讲啊。好了，第二，读书要专注了，对不对？要专心，有些人过动了不能专心了，那 attention span 有的很短，马上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很难成绩好啊。所以让孩子有专注的能力远比他 IQ 是不是比别人多3分多5分还要来得重要啊。不过有些人过动那就另当别论了哈，阅读要技巧，会整理啊。几年来啊，我在台湾常常出高考的题目，大陆高考叫做考大学，对不对？台湾高考不是耶，台湾的高考是你读完大学了要考公务人员，知道吗？就要考高考啊。我们一出题啊，我出了好几年的题目啦，对不对？出题还改考题啦，对不对啊？一般台湾是考，比如说考6科考7科啊，每一科都是属于100分嘛，对不对？50分是测验题，那是用题库抓的，另外50分是怎样？是申论题，是问答题，我要出题目申论题啊，一题25分呢，出2题我改呢。高考插入这个出入是3分5分就可以决定你考上考不上的，我有50分我来决定，当然不是有很多老师嘛，对不对啊？我看到那考过高考，说恭喜你们考过高考，那不要太骄傲。他说为什么不要太骄傲？我考过高考呢。我说你们猜，平均一个教授改一题，一题25分哦，改一题的时间有几分钟，你知道吗？改一题，改一题他25分呢，一题20分，你们到底听懂没有？看你们眼神怪怪的，哎，啊，改一题要几分钟？一分钟。3200个人报考，知道吗？改一题要一分钟，改2题2分钟，知道吗？3000多人考要6000分钟，我只有2个礼拜可以改啊，根本不可能嘛。所以改考题啊，考试前规定我们还要红笔点，要点表示你看过，这要点，要点表示你看过。所以我们最怕碰到什么考卷哦，我想的好多，你不知道重点在哪里，在哪里啊？在这里了，在这里了。延伸不知处，知道吗？我说啊，你这样的话，你一题本来你可以拿到25分，你可以拿到18分的，我一生气就给你12分，知道没有？那你这样当然考成绩的，那就不行了啦，啊，你就不会考上了。我就警告我的学生，在大学生，你们，我说那是你们自己的责任。当你回答考题的时候，那是你自己的责任。要让改考题的老师，1、2、3到台湾有个阿里山，你们这个都不知道。要让人家很快的懂得你写什么，知道吗？那是你的责任。我看哦，我写的就对有了，我就放心可以点了，知道没有啊？啊，分数当然高啊，将来毕业以后你去上班啦、啊， 哎，怎么主管不欣赏我？怎么大家排除？我说没有人故意要对你不好，没有人。但是孩子啊，那是你的责任，要让你的长官怎样知道一二三到台湾有个什么爱里山，知道你懂，那自然做得好，对不对？对，那是你的责任呢。啊，我讲太多了，这样讲不完。成绩好还要碰到好老师，没有错。在长荣当校长，我是长荣大学校长。常常人都现在嘛，老师那个教授很烂，教不好。喂，那是留德的嘞，留德的博士嘞，问题就是不会教啊，没办法，把老师叫过来。学生反映说你教的不好，我猜是口才表达的问题，没有关系，请你把讲义弄好一点，知道吗？现在开始有 PPT 了，把 PPT 弄好，知道吗？这样虽然不会讲，人家可以看。两三个礼拜又写信过来埋怨了，还是不好。我说为什么？他 PPT 太长，好多好多，根本看不到重点。哎呦，没了，他就说，这还是不行，学生反应还是不行，那叫我怎么办？我看他实在没有办法，学问很好，人很好。我说我一个方法，你要对学生好一点，知道吗？常常请他们吃饭，要不然学生对你的评价就很低，知道吗？台湾的教授你升等有时候还靠学生评价，知道吗？啊，我说呀，就是碰到好老师重要不重要？重要啊！你碰到好老师会教你马上进入重点，尤其物理化学或是什么，连国文你要好老师教哦。啊，很多有时候啊，成功发达，我讲快点，这不是只是这是前言而已，好不好？我讲快点，做对行跟对人很重要。时机掌握，运气要好，很重要。拼劲要足，竞争力要强，很重要。就跟刚才成绩好的东西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你成功的人啊的特质跟前面的特质不一样的，节奏要精准啊，节奏要精准。我准不准也很难讲。那 who knows？ 十年、二十年以后，谁知道谁有准，对不对？二十年前没有人会相信中国现在变那么强，知道没有？好，大家不要问，好像你们都不想讲。我认为感谢主啊，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强大。那好了，我就发现现在如果你要事业成功要很厉害的话，你还有尔虞怎样我诈的能力的，要坚强，知道没有？啊，哎，这个就不对咯，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要不然你不容易赢别人。讲好听一点，你要谋略，知道没有？或者你要有智慧。我用台湾来讲，挖沟的智慧。啊，很多人成功的那个内心里面的怎样，就不是那么纯，知道吗？啊，要赢，要赢，怎么弄？怎么弄？啊，好了，第三，幸福快乐呢，又不一样了哦。我知道很多人今天刚刚来，没有来教会过，对圣经不熟，容许我用一个圣经的例子来跟各位讲。啊，亚伯拉罕几岁的时候才得到一个孩子？100岁，对不对？100岁，叫什么？叫以撒。以撒长大了，快40岁的时候还没结婚，亚伯拉罕就要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妻子，但是他又立志不找外邦的女子。所以就叫一个仆人千里迢迢回到本族本地去，为他的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这个仆人牵的是匹骆驼，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也本来沿基地米索波达米那边，问题是他怎么找人呢？他怎么找为他的主人找媳妇啊？圣经这样讲，他在那边祷告。圣经这样记载说，城内居民的女子正出来打水，这个仆人就说，神啊，让我遇见好机会。城内居民女子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个女子要水喝，她若给我水喝，也让我的骆驼也喝足，愿那女子就成为你的仆人亚伯拉罕儿子以撒的妻子。你听懂我在讲什么没有？哎，你们哪一个人的儿子还没结婚的，或是哪一个女儿没有结婚的，赶快来跟我登记，知道吗？我一样画葫芦，知道吗？啊，哎，这个人居然用这个话要跟人要，小姐，请你给我水喝好不好？他若给我水喝，那你给我水喝，又给我如何？若得喝足的话，那个人就是亚伯兰的媳妇喽。很奇怪的方法，啊，很奇怪的方法。 如果我用这个方法，我就把你们的名单拿着拿到 shopping center 知道吗的门口，城内居民正出来 shopping 知道吗，我向那个人说嗨，他也跟我说嗨，因为那这人就成为张阿三的妻子，很奇怪。但是自从我演讲以来，我就看到从来没有一个像这个仆人这么厉害的选择人的方法啊！他用的是什么方法，他用的是看出一个人的人格，看出那个人的个性知道吗，这不简单哦，不简单哦。我相信他祷告完以后果然有六七个人就打完水就过来对不对，但就看看第一个，那第一个就是吗，嘎嘟，没有那么巧的啦。第二个来的可能一个这样走路，一看哦，这个人孤傲，不好不好，这个不妥当，不要不要。再来第二个这样子，哦，不行不行，身体太差，这个不行。哦，来了第三个，很漂亮的，穿着很暴露的，很性感的，哎，这个最可怕，这个不可以当做，要不然这三班，这个不可以不可以。听懂意思吗？他总要看到一个人顺眼的、乐观的、喜欢帮助人的，看到一个人，哎，这个人看起来我们就觉得很舒服，知道吗？好，好，这个人有乐意帮助人的样子。我现在大学教授一直跟你们讲，你平常怎么对待人，那个样子很重要，知道没有？看你们最近几个人样子也怪怪的，假设哈，样子啊。你必须要帮助别人的那个样子跟个性，果然利百加来了，知道吗？圣经记载说利百加长得很漂亮，那是一回事，问题是后面的考验才来而已。那个仆人跟他讲说，小姐，请你给我水喝。请问如果你是一个女子，走了一两百公尺，从家里走到水井那边打了水，又走了15公尺，就在井旁了15公尺，碰到一个陌生人，哎，不要忘了这个陌生人不是白马王子哦，是一个仆人哦，搞不好是50几岁的仆人对不对，跟你说小姐请你给我水喝好不好，你会怎么说啊？我再讲讲，不是白马王子哦，如果是我的话，我说你要水喝是吧，哎，阿伯我跟你讲，水井就在那里，赶快去知道没有啊，赶快去，快快快去，要排队哦啊。如果那个朋友说先你给我水喝，我就是要跟你要水喝啊，怎么那么倒霉，哦，拜托跟别人要怎么跟我要，我怎么那么倒霉，就拜托了，小姐先你给我水喝了，我大概会心不甘怎样，情不愿的放在地上，快喝了，我今天很懂耶，对不对啊？喝完以后我就很难过的，还要再排一次队，还要再重新打水。利百加凭什么可以当亚伯兰的儿子以撒的妻子？圣经讲了两句话，我就哦，这是高招啊！这个仆人用是高招，为什么？因为当仆人跟利百加要水喝了，利百加马上讲一，我主请喝。马上就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急忙拿下瓶来，拖在手上给他喝，不是说快喝了，弄倒了你自己倒霉，我跟你讲，又不要弄湿你的事情，拖在手上给他喝，喝完又又讲一句话，吓我一跳，仍然没有跟他要，他自己讲，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请问骆驼会不会喝水？不喝则已，一喝就很会喝，知道没有？10匹骆驼啊，而且人家没有跟他要，我猜利百加的身体也很好，知道没有？打水那个放，打水回来放，打水回来放，打水放啊，身体不错，知道吗？啊，可以看出他的个性啊，他既有什么？快乐的特质啊！现在我们要选人，哎，简老师啊，我跟我男朋友交往，我的爸爸妈妈都反对呢。我说哦，那为什么反对？我也不知道，人家我的男朋友对我很好呢。我听了就说，你的男朋友当然对你很好，因为他在追你嘛，当然对你好啊。 不是看他对你有多好，请你看他对别人好不好，知道吗？他对爸爸妈妈好不好，对陌生人好不好，对那个弱势人好不好，看他对别人才是将来对你好。哎，全世界他都不嫌只喜欢我，那完蛋了，那完蛋了，未来这个人绝对不是你可以信赖的人啊。幸福快乐好相处，人际关系好，善良，乐于助人，会沟通，懂幽默啊。加点劲，明天早上会讲到这些。总的来讲安全感，如果我们客观来讲，宗教信仰不会害你啊，它只会让你怎样啊，更加有幸福快乐的特质。心情不好怎么办？两三个人吃个饭，看个电影。夫妻吵架怎么办？找专家，知道吗？啊，可以处理。但是我跟你讲，生命当中有些事情专家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劳苦终日，结果怎样？工作总是不顺啊，你那么贤惠，哪知道总是遇人不淑，知道吗？啊，有时候就是没有那好运气，判断就是错误。有时候劳碌终生一无所获，有没有？也是有这种事啊，那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啊，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很困苦的时候，人不能帮你忙的时候，哎，宗教可以帮你忙。问题是坏宗教会让你更忙，知道没有？啊，好的宗教，哎，起码有人帮你祷告，起码里面的教导是好的。那如果真正对着宗教的话，啊，明天我要讲这件事，怎么让你从怎么样，从绝望中怎么跳出来啊？那才叫做所谓幸福之道。好，我们看到下去了。成绩好不见得成功，成功不见得怎样幸福快乐。我就说一定是教育理念出了问题嘛。如果一两百年，我曾经问过教育专家，我当然我说我有资格讲，我当过教授啊，教书四十年，知道没有？大学教书四十年，当过校长，我总有机会可以讲这种话嘛，对不对？我说一定是教育出了问题，因为好的教育的话，成绩好的人应该 suppose 会比较容易怎样成功啊，成功的人 suppose 应该比较什么快乐啊，幸福快乐啊，那怎么不是这个样子啊？嘎嘎被戏教的要死，一点用都没有，知道吗？啊，为什么这个样啊？如何追求成功，追求幸福？如果教养子女，让他们成功，让他们幸福，我觉得我们应该想。那想来想去的时候，我说 something wrong， 现代的教育有问题。凭什么我敢这样讲？对不起啊，我写的有点夸张。啊，凭什么我敢这样讲？啊，应该有资格可以讲啊，请你们再忍耐一下。那、啊、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尤其一百多年来，大概有三个特色：对自己要怎样，要自我肯定。哎，请问自我肯定是好字还是坏字？啊，应该不错啊，尤其美国式的教育。我看加拿大也差不多啊，自我肯定 ，You are unique， 有没有？我们教友常常这样讲，哎，对对对对 ，You are unique， 很好啊。现在的教育怎么讲啊？啊，要自我肯定，什么叫自我肯定啊？要确认自我特色 ，You are unique， 这个没有错。1974年，我第一次出国读书到夏威夷，我在 Israel Center 东西文化中心。上课，我坦白讲，夏威夷大学是二流大学，好不好？二流就不错了，啊，不过很 colorful， 非常好啊 ，very aloha 啊，明天我穿 aloha shirt 给你们看，啊，非常 aloha 的，对不对？啊，上课第二天、第三天，我就发现，哎呦，跟我想象中不一样哎，我觉得美国教授比较容易混啊，对不起，如果我们这份当教授啊。我们台湾上课老师教书从头讲到尾的，大陆有时候很可怕，一讲就一个早上，知道吗？我们台湾两个钟头就很长了，我看到老师进来了，穿着阿拉夏站下来，黑板上写两个大字，写得很少，坐下来就谈，侃侃而谈，东不也没有一定谈到主题，就东讲西讲，谈20分钟而已，啊，谈几分钟就没了，看着我们 ，any comment？我从台湾去刚去读书的时候，一听到老师说 any comment， 我们头马上低下来 ，no comment， 我都没有，我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马上就想什么问题都没有，最怕老师问到你知道没有，什么话都不要讲，那最好啊，对不对？哎，我就看我的同学不是耶，就举手，好多人就一般二十几个人，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举手，怕老师没有点到他，还这样，嘿，要老师点到他，好不好？啊，如果老师没有点到他，他手不放下来，你尽管讲没关系，你讲五分钟，我就举五分钟，你讲十分钟，我就举十分钟，我非讲不可，他非讲不可。我慢慢就发现了，哲学上讲说我思故我在，我现在不是在美国的教育，最近一百多年的教育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讲我才在，知道吗？你一定要意见，你要意见啊！什么就是自我肯定，发挥专长，展现最好的一面，还要认真提升自我竞争力，这个都没有错。哎，还有一个叫膨胀自己的优点。当我看到同学坚持要讲话的时候，哎呦，举手举好久。我刚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哎，他一定有高深的理论要发表，不然不会那么坚持的。等了十几分钟，终于轮到他了。我很注意听，注意听，注意听，从头听到尾，根本就没什么内容，讲成这个样子。啊，我们哎，讲话对他是重要的，内容不重要，真的。不过你有三分讲成六分，你有七八分讲成十二分，知道吗？那是求生的秘诀嘞。啊，当我儿子他从台湾已经拿到牙医学位，他还要到美国去读三年的书，花我不少钱。但是我怕他啊，上课的时候吃亏，我要教他怎么应付，知道没有？怎么对付老师的问题？我就教他就是啊。然后教说不要太客气，不然那老啊一定要先讲话，但不要马上第一次讲，就千万不要等老师叫你啊。我说上课表达一定第二个讲，最后第三个讲，知道吗？啊，要讲什么先准备好啊，讲完就没事了，我跟你讲哦。啊，每一次上完课十几个文章要读啊，你没有办法读完的啦，但是要读两篇，知道吗？啊。精简一点，能对付，要主动出击，不然的话你就完蛋。我就这样讲，哎，那终于毕业了。啊，现代的教育的第二个特质，对别人要自我扩展。什么叫自我扩展？啊，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讲的话，叫做努力成为什么？人上人，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哦，我要认真，你要努力，你要自我啊，我要设法扩展自我的疆界，你事业越做越成功，对别人怎样？你看我赢你，我成绩比你好，我事业做的比你多，我家比你还宽，对不对？哎，我财产比你多，大概就是现在我们一般人的那个看法。人上人，扩展自我疆界，做生意提高市占率，追求成功发达，要赢别人，赢很重要哦。认真有伎俩，耍猛烈，耍啊！你头脑这么多啊，常常讲话都让别人摸不着头绪。哦，他这么聪明，耍手段啊！反正要耍厚跟耍黑，我字面写错，耍不是要，知道吗？请问什么叫厚？什么叫黑？啊，皮要厚，心要黑，知道吗？啊，我们后面写那一本呢、啊，我觉得就要皮要厚啊，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心怎样啊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样才能赢，知道吗？啊，当然有，如果我们看中国的那个古代的历史啊，有没有哈？我如果你说看好玩一点的《三国志》，也都是会耍猛烈，有没有？啊，真的是厉害，好像我们崇尚这一点啊，耍黑然后，反正就是要赢你，设法把你怎样？干掉，一定要赢你。现在的教育的第三个特质是什么？啊，人定怎么样？胜天。啊，人定胜天。什么叫人定胜天？如果你读的是行为科学，我是读行为科学的啊，社会工作、行为科学方面，行为科学很重要，要高抬人文价值，讲出人跟人有爱的，要关心的，彼此怎样帮助的，对不对？要促进社会福利的，福利弄好，国家的社会就太平，对不对？借着人的种种方法互相帮助，这个社会可以好，对不对？听起来都不错，听起来是不错。但是行为科学的重点， 英国是号称社会福利办的最有资历的，对不对？办了两三千年，他们有济贫工作，搞了两千年济贫，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功，知道没有？社会福利，我是研究社会福利的人，我就说哦，义为人子与人之间的爱、同理心啦、爱啦、关怀啦、长照啦，台湾现在流行长照，长照你们听到没有？老人要长期照顾了，对不对？或者可以来改变社会。是什么？长照听不懂啊？我写给你。其实字很漂亮，这个会动，这怎么办？动得很厉害。长照老人，台湾老人要照顾怎么办啊？长照好了，如果你学的是自然科学的话，怎么办呢？要征服自然，探讨未知，不断的去征服，人类就是不断的扩展，对不对？没有错，国家要强，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如果认定这是人的，基本上就是要怎样？要不断的去发展，要人定胜天人定胜天要证明上帝不存在，社会要把上帝怎样赶出去。当人的利害路越来越强的时候，神的功能就越来越小，是现在教育的特质对不起，我在强调我应该有资格这样讲，知道吗？因为我在大学教了41年，可以吧？你们很勉强。好了，用这个公式，用这个方式造成什么后果这样追求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很高，腐蚀幸福。第一个，它腐蚀是什么？婚姻与家庭的代价。请问当你越成功的时候，你的连锁店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关系企业越来越多，你钱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家庭 suppose 应该越幸福还是越不幸福当你越忙碌的时候，你每一天都要开会的时候，你的儿女跟你相处的时间会多还少？那一定是少嘛，对不对？当你光鲜亮丽的时候，你在外面小三对你的感情你对你的魅力强还是弱？都是很强，那是假感情，因为你太富有了婚姻家庭的代价，不然就是什么身体健康的代价你毕业以后就要比别人几年之内就要成功，当然可以成功，你认真吧，对不对然后要准备爆肝，爆肝听懂没有？爆肝，肝坏掉了天天开夜吃，太忙碌，应酬，对不对？那当然身体健康就一定受不了。再来，残酷竞争的人性代价，人要变得越来越精，精是还好吃，但变得越来越怎样？越阴险，越狡诈这个代价太高，太高。好了。成绩好不能成功，成就不能换了。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信仰角度来看，请问今天大家坐在这里，对不起我讲的可能不是你们喜欢听的，但我认为重要，对不对？你就忍耐嘛，反正下次我不要来就好了，知道吗你就忍耐一点有效吗？当我们这样弄的话，我看着很不断的把孩子送到美国、加拿大、送到日本去，当他们在这边越发达的时候，请问跟你的关系越近还是越远你们说的，我没有讲什么话，我都不再讲了有时候你这个到底我们在干什么，我就搞不大懂到底我们在做什么从现在，你如果让后代幸福的话，当然来加拿大很好人家很羡慕，当带到美国去人家很羡慕，这个都没有问题，我都不讲但是真的是这样就比较好，比较幸福吗？我看值得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审视。1700年在美国有一个尤克斯这个人，1700年生，他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他对一个信仰虔诚的基督徒 Jonathan Edwards 讲了一句话，他们两个年纪差3岁，你信的那位耶稣我永远不会信，并且我的后代也永远不会信。这一个尤克斯讲出这么斩钉截铁的很绝情的话，就是他讲完这种话以后，天空有没有闪电啪就马上把他打死，有没有？ 哎，有没有说一个月啊，他肝又就又有过啊，又不好了，或是什么出门就被车子撞了，有没有？没有，仍然是过得好好的。问题是他当众的，当然在开会的时候，当众跟这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讲说：“你信了那位耶稣，我永远不会信，并且我的后代永远不会信。”那就这样讲，啊，这样讲讲讲，我们也不知道结果如何。问题是，将近140年以后，啊，哟，我写错，啊，这里面掉了一张，对不起啊。好 ,1841 年到140年以后，有没有？是不是140年 ,170 年，我们大约来这段，这我们的时间啊，有个人叫 Richard Dugdale, 他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且在纽约的一些的建议里面做什么 ,Executive Committee, 所谓执行委员。1868年任纽约建议协会的执行委员。他研究囚犯当中有极大的家族关联性啊，在纽约州附近2-3个监狱里面，他常常去嘛，他是社会学家，帮他们怎么来辅导这些囚犯嘛，对不对？哎，奇怪，这3-4个监狱里面有某种姓的人特别多，当然不是姓简，知道吗？姓什么？姓尤克斯，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尤克斯》啊。尤克斯家族的研究出版于1874年，详细说明我们都可以找得出来，你可以去找啊，找个啊 ，The Yukes: A Study in Crime, Pauperism, Disease and Heredity， 尤克斯家族的犯罪、贫穷、疾病与遗传的研究，写这本书，结果他发现啊，他不断讲，哎，你的爸爸叫谁？你的叔叔是谁？这一直连，找出了709个尤克斯家族的人。这709个尤克斯家族的后代啊，你看哦，180住贫民窟，接受贫穷救济，140犯罪被判刑，60个小偷，50个妓女，7个被谋杀，440个性病感染，30个私生子。请问这个数字可怕不可怕？可怕。这么严重。问题是这个数字啊有问题，如果是内行人的话会看到这个数字有问题，知道吗？也对不起，容许我再卖弄一下好不好？我40年教书，后面20-30年我都教博士班，知道吗？教什么课你知道不知道？研究法，这样你还搞不懂 methodology。 我的书，研究法的书，明年大概在上海会出版，这边简体字的。我是很谦虚的人，算了，不要再讲了。啊，这个数字看起来就不对劲，哪边不对劲？不过是小问题。第一个啊，他人数加总不是709，而是907，知道吗？啊，其实这个不是他的错，因为有些人可以怎么样重显复显嘛，对不对？啊，哎，每种类别的人数太完整了，440的、150的、80的，怎么刚刚好？台湾话叫做巴扎巴扎，算了，应该听不懂了，对不对？怎么刚刚好了？啊？问题是200-300年前的严谨法有没有现在这么严谨呢？不可能那么严谨。我看了大陆的网络对于这本书的批判里面讲说，什么叫尤克斯？尤克根本不存在，尤克斯是一个社会学里面把它用一个代名词，知道吗？来形容犯罪遗传的那个关系的人，叫做尤克斯，所以他是虚拟出来的。你相信这种话吗？哪一年生的，什么事都出来，你怎么讲成这个样子呢？对不对？所以我说社会学家很讨厌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太怎样，太 sharp 啊，很 sharp， 每种类别人数太完整。最主要的，我承认有一个错，是什么错？他没有实验组跟什么或者啊控制组的比较。当时 Yukes 对谁讲话？Jonathan Edwards 讲，对不对？你现在那位是我永远不会信，而且我的后代永远不会信。现在140年以后，糟糕，我的后代怎么样？受到很多的咒诅。问题是，你的后代搞不好比我更惨哦，对不对？搞不好每个都多一个，知道吗？啊，所以后面有一个人叫做 Winship， 一个牧师。不过这个牧师啊是大有来头的，请注意看了，1845年生，1933年，但是牧师他是教育学者，而且是麻州教育学刊的主编。 你要当一个 journal 的 editor， 一定要相当的分量，知道吗？台湾最近台湾大学这个卡管事件闹得很严重，知道吗？这你们不知道也没关系。不，你要知道，前一任校长是谁？姓杨，杨半子是不是？姓杨。那个校长只当一任而已啊，一任而已。那为什么他不再续任？他前面那个校为什么不续任？因为这个校长人是很好，学校也管理的不错，问题是他有一篇文章跟别人挂名的，别人写了一篇文五六个作者把校长你来挂名好不好，也把你名字写进来了，校长也没有做就要挂名，没问题啊，对不对？反正在学术界上多了一个什么，多了一个成绩嘛，对不对？就挂上，问题是后面才发现这篇文章有问题，那篇文章有问题，数字不对，人家马上问校长，你是台大的校长，怎么名字挂在这里，知道吗？要不名字挂在这里。当然经过校评会的评审，这个校长没有错，对不对？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不能怪他，对不对？就没有处罚他。问题是人家这个杨校长有没有个性啊？那也是，但我不配当什么，不配当大学的校长，他就不做了啊，不做。所以如果你看主编啊，主编很重要哦。我当过台湾的联合劝募论坛的主编，知道没有？哇，那不得了，逗点句点每一个 footnote bibliography 你非得注意不可，台湾你一定要注意，连续三年连一个逗点句点都没有错，国科会才会补助，知道吗？你们还不知道这个事情严重性要不然我们当时我还到处要去找钱，这很麻烦，对不对？为了国会补助，你一定非常细，逗点句点什么都不能错，都不能错啊，那表示学术上的这个严谨度，严谨度。Winship 当过麻州教育学刊的主编，他不仅看了尤库斯家族，再多找了200人，就网站在详细调查，然后又找了 Jonathan Edwards 的家族啊，写了一本书《尤库斯 Edwards: A Study in Education and Heritage》，教育跟遗传的研究。书出来的时候像这个样子啊，这是这个。这是 Winship， 对不对？这尤库斯他们家族的墓啦，有些墓碑啦，他是用的是属于所谓的滚雪球的方法，人数都往上找，你的爸爸是谁，阿公是谁，一直往上找，知道吗？能找多少算多少，这样说，两棵树，左边是 Edwards， 右边是 尤库斯， 又犯罪的，然后是贫民窟里面的人，这个资料我只拿一张的，很多篇了，找出来，有很多很多，他把相关的资料弄在一起，让你说，我不是乱讲话的，我是有找到人，一个一个算的，是吗？就算的结果怎样呢？发现说这本书1900年出版的在多多出版社，书名是书皮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是一种 fact， 是事实存在的一个东西。结果他发现什么？很可怕的是，他在不是很可怕，在Edward 的家族，他找了1394个人，发现几乎没有什么违法者，里面还有100位牧师、传教士、神学教授、30名法官，不错咯。有13名大学校长，这个没有什么，大学校长没什么了不起，我当过，不过也不错，知道没有？出去还有车子、书记，还有把他载到那里去，印的100多名大学教授。60名医生，80名担任公职，3个市长，3个州长，几名议员，3位参议员，1位部长，1位副总统。我查了副总统名字叫 Aaron Burr， 1756年，虽然政绩不是很好，不过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啊，对不对？60名作家，75位警官，这就是 Edward 家族的这个情形。然后呢，尤库斯的家族从709人变成903人，310位流氓，440位性病患者，130位坐牢，7位杀人犯，100位酒徒，60亿妓女从50个变190，有进步。这个数字令人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你问我简老师怎么追求幸福，怎么让我的后代更幸福，当然第一个赶快送子女来加拿大，知道没有？那开玩笑的话了，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原谅我这样讲简老师，你凭什么这样讲？ 这不是我开的支票，是圣经讲的十几个地方讲同样的话。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什么？是有福的啊！这太多了，我就讲两个。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怎么样？有福。后面一起来读一遍去。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所以问题不是怎么训练我们的下一代啊，这个 story start from 我们这个 generation，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求起他的怜悯。对不起，我算还是顺利的，我的女儿也拿 PhD 的，知道没有？我的儿子也当了牙医师了。对不起，这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啊！我跟我儿子讲说，你也没有比爸爸聪明，我看你差不多而已啊。啊，怎么这样啊？神就怜悯我们，但不要忘了，我凭什么可以这样讲？因为我知道，我一直问神，为什么那么厚待我？因为我爸爸是我们南投姓简的第一个信耶稣的，知道没有？南投姓简的第一个信耶稣的，而爸爸一辈子坎坷流离。啊，我妈妈是我爸爸的第二个太太，不是爸爸有外遇，是爸爸的原配死了，知道吗？为什么去世？还有一个哭，你们听没有？日本话就是肺结核了。啊，他的原配死了，三个儿子又死了两个，肺结核，全部都是肺结核，第三个也是肺结核。因为一席，爸爸一定要赶快娶一个太太来续弦，来照顾他的小孩，让这个家庭啊可以重新起来。听说当时还跟媒人讲：“你去山上找那个最穷的，没有什么好条件的啊。”让他来续来做我的太太。如果要讲太太，有了两个条件，符合两个条件就好。哪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女的，会话当然要女的。第二，体重要65公斤，我爸爸才要。65，知道没有？为什么65？因为爸爸说哈，那个肺结核人都很瘦，那都瘦得不得。爸爸看到瘦，我不讲行，我要胖一点。啊，事后妈妈再跟我们讲。一讲就流泪，当初嫁给你爸爸的时候好像猪一样，还要量体重啊，嫁的时候是好一点，也没有好哎，爸爸又中风了，知道没有？我就发现我爸爸一生颠沛流离，一生啊，他就希望他的孩子读书，没有钱到处借钱，哎，借钱怎么还呢？家里的山那个位置的走廊还租给人，当他做小摊贩用，这样子啊。啊，等到孩子长大了可以奉养他的时候，他有严重的心脏病。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享受过什么，他没有什么享受，没有什么享受啊。拿俄米死了，丈夫又死了两个儿子，我爸爸死了，太太又死了什么？两个孩子。当初他也觉得怎么这个样子啊，颠沛流离。请问为什么信耶稣？我就发现他的那个当时的这个的理由也不大准啊，也不怪怪的。请问他当时为什么信耶稣，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到台湾的教会去有个好处，有美元的面粉，知道没有？到教会领面粉啊，所以爸爸就去了，有面粉可以拿，其实人家对他也不错。我小时候啊，听说我被肺结核感染也是很瘦，知道吗？啊，当时我们台湾啊，每一个学期都派那个专门照 X 光的车子到学校去，没有办法全部都照，他就跟导师讲，每一个班选三个最瘦的去检查，知道吗？我每年都被选上了，瘦得不得了。还好美元的东西有发那个奶，巴达。butter 啊，牛油啊，牛油，吃了一瓶牛油以后，一直胖到现在，那都是真的啊。啊，他的后裔再次必将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这是不是我开的支票？是圣经里面帮我们所开的支票，不然我们再从另外的角度再来看，全世界最大的奖是什么奖？诺贝尔奖。那如果你是演艺人员的话，你要拿什么奖？台湾不要跟我讲金马奖，不够狂。大陆叫金鸡奖是吧？啊，那个也算是。其实最大的奖应该是诺贝尔奖。 如果是演艺人员要拿什么 Oscar 对不对，如果你是记者要拿普利斯奖，如果你是音乐家要拿什么啊格莱美奖，如果你是电视的人你要拿什么啊 Emmy 这艾美奖知道吗，哈啊哎就是这个奖，最大的奖就是诺贝尔奖，都不要忘了，我这边写得很清楚，从1901年到现在啊，这是2014年，就五年前的资料了，四五年前资料。请问中国人拿到诺贝尔，中国有十几亿的对不对，中国拿到诺贝尔奖的多少人啊，你们要有点信心啊，大概14个对吧，现在是吧，应该现在14个15个左右。台湾有几个你知道吗，哪里两个，一个啦拿到诺贝尔的化学奖，姓黎名远哲，但是台湾虽然只有一个，自从他拿到诺贝尔奖以后，台湾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管知道没有算了不要再讲因为化学奖跟我什么关系，我当时当长荣校长吃尽了苦头知道没有啊？什么教授自校了，他妈选票了，什么把那个所谓最最尖端的人文科学方面的那个自学，好像每一个都是可以拿诺贝尔奖的人的教育方法呢？我说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对？哎呀，教授就可以自校，我说有种的，每个教授自己募款，对吧？一个人给我募100万过来，我就学校让你自，知道吗？啊，对不起，我讲的有点激动，算了。啊，你看哦，到2014年，将近啊。20%是以色列人，现在大概有200多人了，200多人。好，简老师，这些犹太人他们啊、这个啊逃难逃到美国去，受到美国很好的教育，所以拿奖啊。不过这个也不对，为什么你知道吗？华裔诺贝尔得奖人2013年是11名，印度10名，日本19名，当时犹太人193名。当时的美籍华人总数353万，当时2007年印度257万，当时的犹太总数是比较多一点，5200多人是比较多，但是他诺贝尔奖得主的办了20%，20%啊，这个数字你一定要讲，要去了解。我觉得我们中国正在富强啊，一定要学犹太。犹大人，他们一定有他的方法。这个数字差太多了，知道吗？如果你190，我160，差一点点，那还没关系。统计上要算的显著水准还很难，知道吗？啊，当然我们这一200年来，中国是颠沛流离，难得现在才强盛，对不对？我们还有话可以说。不过这个数字看得出来怎样？太显著，怎么犹太那么厉害？为什么他那么厉害？啊，有。1/5的人都是有犹太籍，为什么能这么成功？为什么？凭什么？因为他是上帝的显明。基督徒最喜欢这样讲。请问，如果你是非基督徒，会不会信这句话？哇哥的啊！凭什么你讲上帝的显明啊？他有成功的 DNA 啊，有一些人不听。哎，因为犹太人有亡国奴的忧患意识，逼着他们成功。问题是亡国的人多得不得了，知道没有啊？早就名不见经传了。但为什么只有的亡国4次？哎，4次居然还可以存活，凭什么啊？这些啊，这个都不通的了。亡国的太多了，为什么只有太多啊？现在我只能对照比较的是什么？特殊的什么教育内涵跟理念，特殊的教育内涵。我昨天还上了网，人家还在寄给我的，就那个网，他说犹太的小孩子啊，在还没上学之前有一个仪式，我称为仪式，什么仪式的？他把蜜放在圣经上，知道吗？叫孩子去填什么？填蜜，填圣经上的蜜呢？对不起，只能填一次，不能每天填了，知道吗？他要让小孩知道说，哎呀，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书是什么？ 圣经，你如果要成功，你如果要得到神的喜悦的话，你一定要从小从圣经得到什么？把里面的经文要很熟很熟，用神的话来当作你日常生活的指标啊。当然他们提倡什么叫创造了啊，游戏了，说什么的，等一下我慢慢讲啊。特殊的教育内涵，如果什么叫特殊的教育内涵呢？用刚才我们那一个啊，刚才讲的这百年来教育有三个特色，第一个是自我怎样肯定，第二个是自我怎样扩展，再来是人定什么升天。我们用这个来比较犹太人，我们就发现有不同的这个收获。如果看待自己，如果与别人相处，如何面对神，同样的三个角度我们看到就可以啊。那里面有经文啊，我很快讲过去啊。不过是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简单的箴言第三章而已哦。请问所罗门对上子女说，不过是慈爱诚实离开你，教导他的子孙如何对待别人，知道吗？刚才我们讲人要成功如何对待别人，我就是要赢你，要成为怎样人上人，对不对？我就是要赢你，把你干掉，我一定要拿第一名啊！中国人似乎特别擅长此道，要当学霸，有没有？学霸是不是？然后 Tiger Mom 还当过老虎妈妈，就当过，还当过封面的 Times 封面过，对不对啊？对不对？对人家好一点，孩子从小就要学习对人好一点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哎，专心仰赖，仰赖什么？上天，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个圣经我们都很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我今天很怕我们当家长，哎，我的孩子 IQ 180呢，180是满分，知道没有？台湾有一个满分的，我跟你讲，问题是他到现在是男的还女的，我还搞不懂。啊，算了，不要讲。他的姓 T 开始，啊，越描越黑，算了。啊，我们在看圣经里面有简单的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你要真有智慧的话，不是不断的上补习班去充实，而是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个我们每次学生毕业最喜欢写这些字了，对不对啊？对学生最有帮助，因为跟我们一般社会上所教的都不一样，在一切所行事上都要认定他。好，我要当啊，做下半段的结论。结论还很长，慢慢听哈。这个会动很麻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来做比较的话，不是自我怎样肯定，而是要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可依靠自己的什么聪明。刚才的经文有没有这一段？有，对不对？如果我们看第二段，不是自我扩展，而是怎样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啊！你们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价，这个等一下我说。再来第三，不是人定胜天，而是怎样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今天原谅我这样讲，带孩子成功，让孩子幸福快乐，其实不是那么难，知道没有啊？如果我们能抓住这几个特质的话，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人的话，不要忘了今天的米迦书那几个经文，神要我们怎么做，讲了老半天，神要我们怎么做啊？要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怎样同行。行公义好怜悯是教导我们怎么对待别人，知道吗？存谦卑的心是要怎么知道认识自己，与神同行呢？让我们有一个态度能够跟神怎样来同行，这完全是密切啊 match 在一起了，对不对？好，我们做结论啊，所以这个结论也啊不是很短，也不是很长，不要担心了。第一关，不是自我肯定，而是自我怎样否定。有一次我在某个教场说，我们不能自我肯定，而是自我否定。那个师母说，简老师你讲否定哦，太 negative 的，不好不好。好，我就把它啊自我翻转好了，好不好？翻转啊，因为圣经教我们说，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自以为怎样有智慧啊。 那什么叫自我翻转？中国大陆以前有一个基督徒很出名，影响我们很大的，叫尼陀僧。他有一本书叫做《人的破碎与人的》，哎不，灵的，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尼陀僧，连听都没有听过，有了哈，你们的表情怪怪的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嗯，啊，尼陀僧啊，好了啊，我们用几个圣经的例子，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当耶稣快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说我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你们不能去，对不对？当时他最得力的门徒叫谁啊？叫彼得，马上就说为什么不能去？我为什么现在不能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请问讲的话有没有感情？人尽什么意志？请问自我肯定还是否定？当然是非常非常自我肯定。神很高兴吗？啊，耶稣很高兴吗？没有。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计较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啊，果然被耶稣怎么样？撂倒了。如果你是彼得，真的是计较一些，你三次不认主，机智真的叫了，大家都听到了，你要怎么办？从此以后退隐怎样？三年。吴连见江东怎样父老，从此又就回去去捕鱼算了，对不对？真的他是这样回到海边去捕鱼了。问题是他那个时候耶稣才去找他，耶稣怎么去找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当彼得自己都很惊慌，哦，你怎么一直问，入门哇入拍摄啊，就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耶稣才跟他你喂养我的羊。请问那是在彼得自我否定以后还是自我肯定以后？是否定以后啊。如果我们看摩西也一样啊，摩西长大了出去看他们弟兄那里，看他们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一个弟兄，看到埃及人打希伯来人，这个哎，我是希伯来人，这怎么可以打？我就马上就把那个什么埃及人就打死了。摩西实在厉害，爱国民族英雄，知道没有？第一次出手就打死人，这种是相当厉害的人了啊！摩西，自我肯定还是否定？当然是自我肯定了啊！是耶和华就用他吗？哦，太棒了！一出手马上打死人，不是神所要的，让他在旷野去。逃难逃了几年？40年。40年谁在教他？牛羊。用什么教？奶跟便，知道吗？啊，用一些很诶，今天有没有看到鹿啊？只有几个人看到鹿啊，用动物，用最简单的最盼望工作来教导他。经过40年的教导，你看啊，当耶和华去找摩西以后啊，你要带我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请问摩西怎么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完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愁苦笨手的，我连讲话都不会讲，不要叫我，不要叫我，对不对？摩西竟然变成这个样子，诶，他连讲话都不会讲，他连续讲了40次，耶和华生气了啊，生气了，他才不得不接受。请问是自我肯定还是否定？是道道地地的自我否定。好，我喜欢的是保罗啊！你看保罗如果在现在活在这个社会上，他要被我们供养，知道没有？你们知道什么叫供养吗？台湾最近流行一个笑话叫吸附，知道没有？你们知道什么叫吸附吗？不要跟我讲海鲜啊，叫师傅啦，知道没有？叫吸附啊，这个人讲的什么话我都不懂。有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台湾电台很多，知道没有？大概7-8个这个佛教的电台或这种节目，我都要听了。人家讲什么，怎么他们可以上节目，自己买节目，他讲什么，就我都听不下去了。那知道成千上万人在这样在供养他，知道吗？人家那个车子 Rolls Royce 一买就3台，知道没有？我一台都没有。哎，我看的什么？当然开玩笑的话，哎。 摩西不，第一个保罗如果活在现代社会，一定到处被灌吃香怎么样喝辣，一定到哪里去都是很发达一个人。但是我们的使徒保罗怎么说？我好感动，真的是好感动。这是基督教信仰跟别的宗教不同的地方。我们不是来这边练功，知道吗？来修行，不是来修行。修行地位越高的时候，我八段，我九段半，知道吗？啊，哎，我头脑啊，百毒不侵，对不对？我没有烦念，口不出恶言，心中都是爱。我们基督教说，如果你越亲近神的时候，你怎样，你就发现，神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个罪人。那这基督教信仰很奇怪的，但最重要的这一点，啊，他知道，像保罗所说的，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厌恶，我倒好去做。你看，这是保罗的肺腑之言。彼得、摩西、保罗都是生命被翻转、被否定以后，神才怎样大大的使用。啊，我越来越肯定，被否定其实是好事。简春安为什么在这个婚姻辅导上下功夫，知道没有？你们都不知道哈、哦。我结婚到现在41年，又两个月嘛，对吧？差两天，41年又两个月。但是我在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被抛弃过3次，我从来没有抛弃过别人，都是别人抛弃我，知道吗？很丢脸的。当然感谢神，让我知道你就是好好的，别人就是不喜欢你了，怎样？你慢慢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啊！你要让一个爱你不是那么简单啊，不是那么简单。以前我们认为很丢脸的事情，居然变成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那个啊成长的指标。好，第二关，刚才我们讲一不是自一是自我肯定，但现在变成自我的否定或自我判断。二啊，自我扩展变成什么样？不要让慈爱诚实离开你。事业成功的指标不是赚了多少钱，赢了多少人，而是给了多少人幸福。这是最近一个企业家的儿子结婚的时候啊，要我去勉励我所讲的话。我说：“某某人，你要结婚了，问题是你的事业都是你爸爸传给你的。我相信你现在结婚都是压力，知道没有？为什么？啊，我怎么表现的比我爸爸更好？啊，我说你要赢你爸爸大概很难。当然，年轻人，请你不要用所谓的业绩来代表自己的成功，要改成什么？你能不能让更多人怎样幸福，当做你的指标啊？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结论，这是谁的名画啊？米勒的名画叫什么？叫十岁嘛，对不对啊？如果讲十岁的话，哎，明天的晚上的时候我会讲那个完美的爱啊。会讲啊，路德陪着瑙米回到伯利恒城去，没东西吃，要去拾穗，知道吗？啊，就是拾穗这个结果啊。原来富人家收割完了以后怎样啊，让穷人去捡地上所遗留下来的啊。这一张也是米勒的画，叫做什么啊？晚岛，对不对？演出一个教堂，对不对？可能有钟声啦，他们该回家啦。注意看地上的那一个，哇，锅里什么都没有，啊，那是一个啊，这个很简单的说，其实没关系了，还是亮，啊，对，一点点的东西而已，对不对？好，先打开了，嗯，好，他们在那边祷告感谢，我猜。路德一去捡麦穗的时候，不是第一天就到坡阿斯的田，知道吗？路德第一次去捡麦穗，可能是在家里的隔壁的田去捡嘛，对不对？捡，我猜大概第一天捡了2碗麦穗，知道吗？够两个人吃，他就很感谢的。我猜第二天他到隔壁去捡，隔壁的隔壁去捡，对不对？我猜了，都是我猜的而已。可能第三天捡。连一碗都没有，他捡了一整天，怎么都没有，这是谁家的田啊？怎么收割的那么干净？怎么让我一碗都没有捡到？因为是谁家的田，才知道是我们中国人的田。金老师，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中文喜欢讲使之盘中生，怎样粒粒皆辛苦，对不对？这是我自己种的，当然要割啊，割干净啊，剪剪干净啊，对不对？哦，这是我的嘞，我认真努力的，不要暴殄天物。哎，我们的哲学不是这样子吗？啊，但是其实我们不能笑犹太人啊，犹太人吝啬，谁讲吝啬？美国哈，现在就是像那个美国40%的 NPO 的奉献的人都是犹太人。你看美国十大财团，现在左右些川普的十大财团很多都是犹太人，他厉害的是后面犹太人太精明了啊啊！你看川普怪怪怪的，不人家算了，不要讲啊。好了，我们看下去。我很喜欢圣经的这一段话。因为是圣经教导，我说怎么成为所谓真正成功赚大钱的人，这一篇或许可以做参考。在你们的田地、在你们地收过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失其所遗落的。圣经的教导，割，凭什么波阿斯成为路德的先生？波阿斯还是耶稣的祖先，知道吗？啊，他是财主耶，对不对？啊，你看哦，圣经记载，其实明天我会讲，现在讲完明天不知道怎么办。波斯看到路德就很喜欢哦啊，还你像自从你丈夫死后，还你怎么离开你夫家啊，并到陌生的国当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对不对？他对路德印象好不好？好，就跟他哎，我的仆人喝什么你就喝，你的他让他喝你就跟着去，没有关系，知道没有啊？不仅这样子，很可爱的一点是他怎样啊，跟他的仆人讲说，哥哥随便割，看到有人在捡东西，他故意从车上抽出下来丢在地下，任他们拾起，知道没有？我们割割割随便割，捡捡捡捡干净，什么都不能留，都给人家往上往上。只有婆是割割割随便割，没关系，放上去还有人捡，放下都得抽一些都在地上，不要随便割，放在车上再抽出下来，留在地下让他们拾起啊。请问这一个美不美啊？到底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我一起就讲，这是普瓦斯。收割庄稼不可失去所遗留，不可栽进葡萄的也葡萄的果子，不可失去葡萄所掉的果子，要留给什么？穷人跟聚集的。最近几年我去温州，温州很会做生意，温州人。那一天我看报纸，一个人兼他的母校4000万人民币，知道吗？4000万很多哦，那么多捐给自己的母校。中国人很有感情，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母校会捐款，但是犹太人不是，要给什么穷人跟什么聚集的你不认识的。问题这一句话讲完以后，上帝还盖章呢，你怎么知道那盖章后面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什么你的神？说你就这样做，你放心了，我要负责到底了。你要怎样收割庄稼不可耕田，后面讲说要留给穷人跟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的什么神，特别来跟你强调，你没讲，你不要怕，你尽管这样做，我一定大大的祝福。简老师，那是圣经讲的啦，现在大概不合了。哎，我用我们香港首富李嘉诚所讲的话啊，李嘉诚跟他的孩子怎么教导？孩子啊，如果这个零件算起来，一个零件赚他7分合理，8分也可以，知道吗？猛一点的话赚了8分，一个算8分，好几千万个就赚，都赚翻了。7分合理，8分可以，所以我们赚怎样？赚6分就好。人家讲说，你跟李嘉诚做生意，你不会完全没有好处。真正的企业家是让别人有好处可拿，真正好的人际关系是啊，你不会把别人赶尽怎样杀绝，你一定留给别人后路。真正好的领导一定让他属下怎样有好处，人家死命的跟你命啊，拼命啊啊，要跟随你啊，为你服务啊。这、就是啊这个华人首富所讲的话，所讲的话。第三关，从人定胜天变成怎样敬畏神，远离恶事啊！刚才我们讲的是人定胜天，从行为科学发挥人的爱，爱越多就可以解决问题。问题是保罗说，当我建立为善的时候，便有恶怎么样 与我同在，对不对？我做想的善，我不就不想做恶，我反倒去做了，我真是苦啊！这是保罗自己所说的啊。那现在我们就哎，你别想靠着自己，靠着所谓福利制度来改善这个社会，改善社会啊，除非我们怎样啊？自己知道，人只不过是个罪人啊，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估计，请问会赌博的人是不是第一次就到赌场去赌？啊，赌场在那里他也不知道，他一定先在哪里赌？几个人慢慢赌，五块钱慢慢赌，对不对？然后赌，好，一定从环境就越来越扩越扩大的。哎，吸烟，对不起哦，很多人会吸烟，我在讲的会得罪人，我的吸烟的人不一定吸毒。但是吸毒人一定吸过烟，我可以这样讲吗？你们眼神怪怪的，不要再讲了。啊，重点是，如果你真的要弄的话，有一些东西啊，就隔清楚一点比较好一点，是吧？要远离怎样恶事。聪明的人不是这个事没关系，小事都无所谓，无所谓。当你的无所谓无所谓，很多无所谓累积起来就变成有所谓喽，啊。圣经教导人怎么来怎样啊，跟保持跟神的关系，你要敬畏神怎样，要远离恶事。我也讲外遇，明天会讲，对不对？你慢慢会讲啊，慢慢会了解，所以原来很多是逐渐性的，逐渐的一步一拜一步。大卫为什么会有外遇？他前面的阶段是太阳平息大卫才起床，知道没有？不是平息起床的人就会有外遇，我不是这样讲啊，而是说大卫的生活已经怎样腐化了啊，他变成啊在婚姻上出事情。台湾人最喜欢讲我什么拢唔惊用钱惊，知道吗？啊，好像什么都敢做，不敬畏神，就算保守，不叫我们意见怎样试探。好了，若我们仍在苦难中，请不要失去信心，为子女求福，因为圣经有这样教导。这个支票不是我开的哦。义人的后代必能怎样蒙福？义人的后代不能蒙。如果还没蒙福，跟神讲啊，让我的后代怎样蒙福啊？我在真理堂就讲说，台湾人不，我不知道中国这个话流行不流行。一般人富不过怎样三代。因为那是人努力得来的，问题是你越成功钱越多的时候，对子女反而更不好。怎么让子女好呢？对不对啊？得到千万代都啊都很幸福呢啊？那是从神的祝福而来啊！如果我们穷困坎坷，事事不顺的话，请你跟神祈求。哎，明天我们再稍微讲一讲啊。神啊，求你让我们穷不够怎样二代？其实这是我妈妈的祷告，知道没有？妈妈嫁给爸爸以后，爸爸又中风，他走投无路，还背着以前那个小孩子肺结核孩子去拿药，拿药又被奚落一番，拿不到药哭着回来啊，一个路人安慰他啊，妈妈讲说，神啊，你祝我穷没有关系，但不要让我们穷过两代，知道吗？让义人后代可以蒙福啊。从勤劳节俭要聘财月营变成仰望神心神，并实在跟随主。你看中国人认为成功就是勤劳，就是认真努力啊。最后我讲个故事我就 要结束了。我第二次出国 读书是拿 Fulbright 的奖学金到 KIS 去读书，我奖学金三年，最好三年读完，读不完可以四年，不过我希望三年可以读完，因为当时我太太跟我的女儿留在台湾，我一个人到美国读书那很累的啊，很想回去啊。太太为什么不来？因为她是国中老师，不能请假，一请假回去以后又没有工作了啊，所以我一个人来啊，读得还算顺。最后一个学期写论文可以，我 qualify 通过了，写论文啦，论文写一个章节过去啊，教授改一改修回来，我再写下面的，一定要他通过我才能写下面去的。问题是我写到第四章的第二节的时候，我那关通不过去，
交过去退回来，被改的被打上，改的一塌糊涂，再交过去退回来，两三个礼拜三四个礼拜都在那一段里面挨不过去，我就很辛苦很辛苦，痛不过。最后我花起狠来，我认真努力哦，我真的开一次啊，我在那里怎么写怎么写啊，当时从八个配的写到十四个，因为一段一段来，这个通过以后才能写下面的，写的我认为写的很好，交过去了。那直到隔一个礼拜，教授退回来了，退回来了，十四个配件，教授退回来给我，叫我重写。我一看，只改前面两个配件，打叉、划线都不行，问号等等等，他改了两个配，后面都没有改耶。我就很生气，我都被你快弄得在三四个礼拜没有进度了，你现在这边只看我两个配件，后面都没看，我当然要抗议啦。我的教授是犹太人，知道吗 ？Howard Goldstein。教授，你根本就没有看我的报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看？你只改两个配件啊，你只看了两个配件，后面都没改啊。我振振有词的跟教授 complain。你猜教授怎么说？春安啊，如果一个蛋是臭蛋的话，我咬一口就知道。不要叫我全部都吃完，好不好？很过分嘞，对吧？老师，我很认真努力的，我开了好几个晚上夜车的，你怎么这样改我？你怎么不了同情我一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问你说不行啊，这个都不行，都通不过啊！我认真努力的。当我讲我认真努力的时候，我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话：说那了，请你不要再写的啦 ，take a vacation， 去度个假吧，去玩吧，教授啊，我哪有钱可以度假？我现在心情就那，怎么可能度假？他又讲了第二句伤人的话，你现在头脑里面都是垃圾，写出来也是垃圾而已啊！那是我生命当中很大很大的学习，我终于啊，我不是去度假，终于不做事， do nothing and nothing to do， 知道吗？连电视都不敢看，不是怕电视会爆炸，是不想被污染，安静的了不起散个步回来啊，因为坐在那里神思默想，我问你住在哪里，那不要去想了，不要再想了，有时候不要去想，对不对？做做别的事或者安静一下，什么事都不做没关系。三四天就让我醒然就发现了，哎呦，我的确我的肉里面某个角度里面问题很多耶，以前怎么没有发现，现在怎么看，哎，这边那边不对，这边不对，逻辑根本不通嘛。我既然忙了两三个礼拜，忙了三四个礼拜哦，那一节里面忙了三四个礼拜，我妈就发现，哎呀，啊，圣经也帮助我啊！你们要什么休息？你们要休息。后面上帝又盖章了，知道没有？章盖在哪里？要知道什么？我是神啊！如果你不休息，总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做的，知道吗？啊！我不休息，我做这一切，我厉害，我厉害，啊，我很厉害。当你证明越厉害的时候，上帝越远离你。啊，神要你有更大的成功，更大的发现，那不是靠你认真努力的，是要先休息，先休息。我相信啊，在做礼拜，我们后天礼拜的时候，我的题目是什么？你们要休息啊，让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这么勤奋的民族，这么优秀的民族，怎么越被神祝福，知道吗？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后代。不仅是学校第一名拿奖，不仅是拿了 PhD， 哎，不好了，那没什么了。我自己拿过，我知道那个没什么。我只是研究外遇而已，知道没有？我期待我们的后代可以拿什么？拿诺贝尔，知道吗？如果没有拿诺贝尔，普利兹奖也可以了。啊，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后代，如果真正被神所喜悦的话，他可以得福。而且那个福不是人手给的福。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题目里面去思考，让我们知道怎么追求幸福。主啊，让我们从自我肯定变成自我翻转，让我们从自我扩展变成富有慈爱诚实的人，让我们从人定胜天变成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更求你教我们如何教导我们的小孩，让我们小孩在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大自然，让我们的后代有更敬畏你的心，远离恶事，保守我们的后代，让我们一代强过一代。感谢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好，我们再一次谢谢简。